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早晨的时候能够敬拜你，能够聆听主你话语的宣讲。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敬拜是以你为中心。而主啊，我们是来到你面前，把你当得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并且是主啊，来聆听主你的话语的教导。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再的被提醒到，主啊，来敬拜你本身就是服事。就正如施恩牧师所提醒我们的，奉献敬拜都是服事，主啊，这是我们基本的服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重视，并且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你。而我们感谢你，我们接下来我们有主日学的时间，求你就特别的赐福这段时间，让我能够清楚的来教导，也让弟兄姐妹们透过学习，透过讨论的过程当中，能够对创造主你的创造的圣经当中教导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并且明白到其重要性。我们求你就施恩给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着第四个问，我很想问一下，你们有谁上课之前呢、有去看过四个问的？有看过吗？有没有看过？没有。OK， 你们记住了，因为我们通常上课是顺序的嘛，对不对？如果教完这一堂，这个教15，下次你来之前你可以看一下16吧。好，如果我同个时间教16、17的话，至少你看了一半。好，至少看了一半。不然的话，尽可能的话，尝试看，先看下一个的。好。来，请讨论一下接下来这个问题。请问，神用多久创造了万有？好。然后主流科学同意吗？好。五分钟的时间，请开始讨论。梁振，哎，来。
我们组认为神用六天创造了万有，第七天休息，然后这个天是24小时，一天24个小时。然后主流科学，大爆炸或者进化论都是会消耗比六天更多的时间，所以他们是不同意的。
OK， 好，谢谢你们，谢谢你。好，你们二组哦。来，第二组，欧燕伟。
我们也差不多，就是六天创造，但是我们没有提到24小时。我们一开始有在问怎么样叫主流科学，这个主流科学怎么样定义。不过回想我们自己上学的经历跟现在的小孩子上学，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意识或者说概念是说进化论。那但是有的人上学的时候没有很清楚的，书本上没有很清楚的说，我记得我自己上学的时候书本上有很清楚的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就是有那个演化的那个图，猴子怎么样在陆地上行走，慢慢直起来，然后变成人等等的。对，就是这样。
好，谢谢你们这一组，这个第二组哦。哎，所以第二组是说有天，六天的概念呢。不过究竟天是不是24小时的话好像还不是很确定。好，来第三组。来，美美。
跟他们一样啦，六日创造，七日休息。然后彼得后书一日如千年。
嗯，
是不是这样讲？我们可以用数字来了解，可能真的是很多，可是我们上帝给我们了解是一日两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就是这样。
所以在主流科学的方面呢，所以你们这组解释了你们认为说年所谓一热的话不单单是24小时那个概念哦。所以这样请问科学
就是他们用他们所了解的可能可以万年一年来解释，对我们来讲就上帝知道。
OK， 好，谢谢你们这一组。来第四组，来德林。
其实我们都谈了，刚才也是类似，每一组都有一点点，所以我们是谈到是六天，但是那个一天是代表24小时吗？那个也是我们一个疑问，一个 question 啊。所以刚才他们讲的一个 theory Big Bang theory， 所以我们对 Big Bang theory 也是不是很了解，但是他们是不同意我们的六天。对 ，and then I think that 也是有一个 question 是讲我们的世界真正的已经是多久了？是六千年吗？还是 65 million years？ 就这样子，对。
哦，你问的问题都是大家讨论的问题，很好很好，再坐下来，谢谢你们这一组，第四组，谢谢你们，好、哦。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内容呢，我们会从威斯敏斯的大雅礼问答的第十五问当中来了解答案。所以十五问当中问的就是创造之功是什么？讲上帝如何创造的呢？然后答案是创造之功就是在起初的时候，神使用他全能的道，在六日之内为他自己从无有中创造了世界，并其中的万物，并且所造的都甚好。所以呢，我们今天重点会放在两个层面，我们会先看神他创造万有，然后呢我们会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世界存在多久了所以英语的话是这样哦， What is the work of creation? The work of creation is that wherein God did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word of his power make of nothing the world and all things thereinfor himself within the space of 6 days, and all very good. 看英语的话，如果你看后面那个 day 上面有点怪怪哦，那个是17世纪的英语，所以挂壶当中是现代英语。好，所以我们首先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创世纪的一章一节教导了我们哪些真理呢？请问创世纪一章一节会背吗？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呢我们要先来探索的了解，就是首先呢讲到说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就代表说天地本身它不是永存的，它不是永远都在的。因为有些时候呢在讲到进化或者讲到的任何的理论的时候，有些人会认为说已经有了地啊，然后东西才繁衍出来。可是呢我们清楚知道说天地它不是永存的，为什么呢？因为经文讲到起初指的就是天地它被造的时刻所以有个开始的。换言之呢，在那之前就在这个起初之前有天地吗？没有天地。可是呢创造天地的神却是永活的。所以从永远到永远它就存在，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换言之呢，在世界被创造之前，唯有神存在，除了他以外什么都没有。好，哎，来讲了说。
第一章开始，起初神创造天，然后再讲讲，既然地是空虚混沌，所以那时候是已经开始有了地了吗？还是还没有？
我们先读一下这段经文，你那个问题的话，我们留到最后的问题解答的部分，我们再答，好吗？OK， 所以在这里的话，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节就说到，因着信，我们就明白宇宙是因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那看得见的，就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好，所以经文在这里让我们清楚来看见，其实一开始，如果你读一章二节的话，一章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就张老师所说的深渊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连在那里的话，讲到深渊上一片黑暗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45章第七节，神就说到，我造光也造黑暗，我赐平安也降灾祸，我耶和华是造这一切的。为什么特别读这段经文呢？因为当你看到第三节的时候，就讲到神说神创造光，对不对？当神创造光的时候呢，人家就问说，诶，像黑暗不是先于光吗？对不对？对啊，因为在二节讲到已经有黑暗了嘛，对不对？这样神创造光，这样黑暗哪里来的这样你回到路看以赛亚书第45章7节，就告诉我们说黑暗也是神所创造的。不过上帝在是具体的细节是怎么样，圣经并没有给我们细说OK， 如果我们尝试回到刚才长老所问的那个问题的话，圣经的确没有特别的细说有关于地是空虚混沌的那个层面，那么经文是这样写了不过没有详细的来解释。所以我们只知道说在那之前是什么都没有的。不过一有的时候，上帝创造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的局面。 而在这个这样的局面当中呢，上帝又是如何的继续的去使到东西改变了，可以吗？好，所以这个大概我们能够答说得到的。然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就是创造天地的神是永活的，这就表明了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也说明了世界里的一切也是神所造的。其实神所造的就包括有两个类哦，有非活物还有活物。如果我们从这个表来看的话，我们看得比较清楚哦。请问光是活物吗？请问苍穹和水是活物吗？那个陆地呢？陆地是活物吗？当然我们晓得蔬菜还有树木它们会成长的哦，对不对？不过其他的我们看见有非活物的。而第四、第五、第六天啊，我们也看见上帝有创造了有非活物也有活物在里面哦。是第四天是非活物，第五天、第六天都是活物。所以我们这边看起来其实有，也可以分成两个由三天所组成的一个组别。所以上帝首先先创造了光，然后苍穹，然后陆地。然后上帝呢就使到他之后在另外三天所创造的就填满了或者是覆盖了原先所创造的那个内容。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过去的时候我们看见首先先有光，然后上帝就造了天上的光体不是天上光体来发光的，算是发光吧，没有错，它是发光的光体。不过首先上帝先造了光，那个光体才能够发光哦。然后呢，上帝他就创造了，他就使到了有水苍穹的分开，然后呢，水里头就能够有鱼，然后天上就会有飞禽来在空中飞舞啊。然后有陆地与蔬菜，那就动物人来住在这陆地上面。所以呢，这样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分化。所以呢，戴尔里问答他才特别说到，他自己从无有中创造了世界。所以呢，如果你去细看创世纪一章的内容的话，你就会注意到它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构的。怎么说呢？一开始的时候，神说有就有啊。所以当你问看一章的三节、第六节都是这样说，然后就说神说。然后呢，三跟第六节当中也让我们看见说神说要有什么东西啊，然后之后就出现了。我们怎么知道呢？第三节说到就有了光。然后第六节说到事就这样成了。而在某些段落当中呢，甚至会看到那边就会给一个评语了，一个评述，说神看光是好的，比如第四节到第十节也说到神看这是好的。而且呢，每次创造在结束之后呢，都有一个天数的概念在那里比如第五节说这是第一日然后有第二热、第三热等等，所以它有一个基本的框架、一个概念在那边，让我们来续着来了解的。所以呢，神说有就有，神命立他就立了。所以呢，这也是为何大雅利文达章就说到，神用他全能的道来创造了这世界。所以接下来我们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创造的这个世界就是圣经当中所教导的创造的教义的，也教导了我们哪些关于神的本质的真理呢？首先，神是独自存在的，他独立于一切之外，且独立于他所创造的世界。所以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他是全能的，他能完成他所有的圣洁的旨意。这样我们要问的下一个问题是，神为何创造这个世界呢？我们说神创造，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创造？很好你们两个给的虽然语句有点不一样，不过内容都概念是一样的为了彰显自己的完美和他的荣耀所以神怎么知道呢？我们看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就说到，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另外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就是启示录五章十三节就说到，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下、地底下和海里的一切被造之物以及天地间万有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能力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和羊羔，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他是上帝创造一切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的完美和他的荣耀。而当我们讲彰显他完美的时候，就彰显他的属性，让我们更加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这样神所创造的世界究竟具备了什么特质？神所创造的都甚好，对不对？这个是一开始我们读到的哦。这样当中是没有罪恶和败坏的。换言之呢，今天我们所看到和经历到的罪恶和败坏，对于神起初所创造的世界而言是反常的，是陌生的。这样我们要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了，神在六日之内创造了这个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刚才你们就举了几个不同的看法，我现在跟你们来列举的是改革中神学的学者他们的所采纳的不同看法。换言之就是说，在改革中神学的圈子里头啊，神学家在这个课题上也不是有一个共识的啊，他们都有列于不同的看法哦。所以这边有几样是我们可以看的。首先呢，第一个看法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普通日的看法，就是他们认为说圣经讲到的创造日，创造日就是说神在六天以内创造了万有哦。所以在这个天的概念，这个创造的天的概念是什么呢？有些人就认为说是普通日，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24小时的一天。所以这个观点呢，是中世纪还有中后期到18世纪左右大部分的人的立场。所以有这样的立场呢，比如现在的美国的改革中神学院的院长 RTS 院长林肯·丹肯，他是这个看法。一个叫 Greenville 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他的院长 Joseph Piper, 前院长 Joseph Piper 也是持有这个看法。然后另外一个看法是把它当作时代的来看待的。时代的话呢，就认为说神的创造日等于一个时代，就是比如地质学研究中的一个时代。所以呢，这个观点呢，主要是想要与近期的地质学研究他们产生一些的连接。所以谁有这样的看法呢？梅珍吧，梅珍是你们最比较熟悉的梅春啊。所以另外一个呢，叫做文学结构。文学结构的话，他就把这个创造日看作了一个文学的一个框架，说上帝只是用一个这样的方式给我们表达，让我们来理解。这看法有 Herman Redebos, 有 Mark Furtado, 甚至是有 Fresco, Meredith Klein, 也好一些的。
你可以举一个 example 吗？比如说时代、文字结构还有文学的类比说法，比较写明的，让我们能够明白。
当我们讲到让我解释一下的第四类所谓的文学类比手法。类比手法呢，当他们的强调的是天不是24小时的，而是可能是时间上是比较长的。可多长圣经没有讲。所以他们认为说，重要的是上帝让我们看见说，当人他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人就要以一个类比的方式在今天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所以他是说他不是一个正比，而是一个类比性的，就代表说我们是以一个大概念来衬托的。所以这个是主要的几个看法。所以这个看法有谁吗？ Vern Poitras 是这个看法的。Vern Poitras 是 Frame, John Frame 很要好的一个朋友。John Frame 本身是持有24小时的普通日的看法的。所以普通日的看法大概不用太多解释大家就知道说我们今天怎么看一天，那时候一天大概就是怎么样的，而上帝就是在那样的一天当中创造了第一天所创造的一切啊。Alright? 然后讲到时代的话，可能就会认为说地质学说我们可能我们 的这个是多少百万年前到做百万年前之间的这个概念。所以他们就会尝试把其中一个年份不同的地质年份把它尝试排作一天当中，上帝就首先创造了这段时期一个一天其实就是一段时期，而那个时期他们通常都认为说真的是好几百万年，可以吗？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看法。讲文学结构的话，他们就不强调时间的概念了，纯粹就是说上帝是以这样来表达两个三的概念，纯粹是要用这个方式来让我们更加明白说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 所以讲到类比说法的话，他比较强调的就是他会说，诶 ,OK, 先讲一下时代的，我再跳回去一下，对不起啊、哦。因为时代的看法的话，就好像美美刚才所读的经文，对不对啊，他们所强调说天这个字 ,yom, 希伯来文这个字，它出现在圣经里头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它能够被用来形容一个普通的一天。或者它也可以被用来形容一段时间。所以圣经当中会有比较，在使用那个字的时候，它可能有不同的用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形成时代的那种看法。类比跟时代很相近，他们会说不晓得多长的时间，不过他们不会为时间定下一个年份。不过他们也会说，我们不是因为圣经当中的天那个字有多重用法，而选择说一天创造天能够是比较长时期的。他们是认为说在整体的经文的看待当中，他们认为是一个类比。对吧？所以这个大概有四种的看法。我本身持守的是第一种看法。所以我们接下来在讲的内容当中，我应该会比较偏向讲第一类，解释第一类的看法。可以吗？所以我们在问的问题就是，世界是在什么时候被神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常问这样的问题，我们问几个问题，就是地球存在多少年了？宇宙存在多少年了？请讨论。喂，王后，来，王后。
按照圣经当中，就是很多一些可能考古或者一些历史学家的推论，就是按照创世纪的那个族谱来看，推下去，亚当应该是在公元前4000年就是出现的。嗯、那这样的话，总共的人类的历史应该是6000年左右。嗯，然后但是圣经当中应该是没有记载地球存在了多少，跟宇宙吧，跟宇宙存在了多长时间，但是这个我只能说是就是目前科学家的那个推断是大概地球有45亿年的历史。
嗯，
对，但是圣经当中并没有记载，应该是没有记载。对，
好，谢谢你们这一组。来，第二组，来回屋，
可以试试看啊。我听过了，就是他们讲说地球大概存在有8000年。那如果宇宙跟地球是8000年，那如果宇宙跟地球是同步的话，神一起创造就是同样8000年了。这是我的看法。
可是这个8000年跟他所提的6000年好像有点差距耶。来，第三组。来，小芬。
我是遵照圣经的啦。就好像刚才你第一来的时候，六日对我来讲照做圣经就是六日。至于我们觉得我本身我们感我的理念就是圣经说什么我们就相信圣经的。至于地球存在多久呢，有些人说地球是很年轻的，有些科学家说地球是很老的。但是即便怎么样的话，在神创造地球的时候我们全部都不存在。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说法，所以才会有很多不同的论断。所以存在了多少年呢？就好像刚才传道也是有解释给我们听，就是照推理的话，人必须怀胎10个月，然后才，但是上帝可以创造一个年轻的亚当。所以如果你照这样推论的话，地球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推论它存在多久嘛。科学家的10000年，可能上帝就是这样10000年的东西就已经创造出来。所以我也不去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也真的是不知道地球存在了多久。至于宇宙呢，宇宙存在的时候肯定是会比地球更久啦，因为先有了宇宙，然后上帝是在宇宙当中的时候才创造了这个地球。对吧，这个是我的本身的看法啦。
对。谢谢你们的，谢谢你这一组的分享哦。如果我们回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地是空虚混沌的时候，那是第一日哦，对不对啊？所以这些的话就会帮助我们尝试再去思考哦。所以很好，谢谢你们这一组。第四组，来雨杰。
我们跟他们的想法比较像，跟第一组。然后我们是感觉因为说神创造天地，然后就创造了亚当夏娃，然后亚当和夏娃是2000年之后，然后大概公元前2000年有亚伯拉罕，然后4000加2000大概就是6000年， 有，然后那个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创造天地我们的理解就是他创造了地球和宇宙，他原来是在一个我们想象不出来的一个空间里面，好像他还不算是空间的一个地方吧，就是有上帝存在在里面，不是上帝存在在里面，就是上帝在那种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我们可能只能称之为空间。然后第六天就开始创造亚当夏娃了，所以说我们的理解是宇宙地球和亚当夏娃几乎是同时间被创造出来。
理解，谢谢你们，谢谢你这一组。所以刚才他就有人就提出了四千年了，那你王后他们就提出了四千，所以的确是有人主张说世界是在主前4004年被创造的，有人这样主张的哦。而这个数据的由来呢，是归功给这个人啊，对，他叫厄舍呢是爱尔兰人，他是当时候的一位大主教，而他本身是当时候非常著名、很敬虔的一位的牧者。好，而他本身呢，他当时为什么会如此的认为呢？他就把圣经当中所有的家谱加起来哦。然后加起来了之后呢，他就尝试把前后头尾加起来的时候，他就算说应该是在4004年哦主前，所以他就算的那个时间算得很精准啊。所以他当时候呢计算了之后，这样我们要问就是，请问啊，这个理解合乎圣经吗？刚才我不是说他从圣经的教谱当中拿出来算的咯，为什么摇头呢？你们为什么摇头？直觉上有问题？你的凭据是什么？他有家谱做凭据耶，你们的凭据是什么啊？
亚当的家谱从哪里来？亚当一出世的时候本来就已经18岁、25岁了，
对，这个没错，所以他说从亚当算起啦。所以从亚当算起，就像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这个世界和亚当的时候，那一周所发生的事情是发生在4004年。他的依据就是他把圣经中全部家谱前后对在一起，加在一起，加到了4004，很准的。他有家谱做证据，你有什么？
家谱里的人他们活了多少年没有很清楚的说，不是每个人活了多少岁不很清楚的说，对，
嗯哼，就差一点了，所以差的也不多嘛，对不对？就4000年前后了，对不对？
请问哦，亚当夏娃什么时候几岁犯罪啊？他怎么推算的啊？
我不清楚他怎么推算的。
在人的推算里面呢，一切都是相对的，他可能对，可能错，不一定对，也不一定错。
对，所以我问的很简单哦，我是说他有家谱做他的依据，就算他任何的推算都好了。他有家谱做依据，这样如果他每一年，比如说到前面开始有些活了900多年，多岁，对，圣经讲得很清楚吗？他就让算计算下来咯，算到之后的时候呢，甚至是有一些的年岁就可能跟我们就比较相近了，对不对啊？就算他就尝试用那个幅度尽量来计算的话，请问他的这个不是比我们更有理据吗？还是有人摇头啊？可是缘由是什么？
圣经里面讲的
所以一日如千年啊，千年如一日哦。可是啊，对对对，没有错。所以他就说，所以他是说4000主前嘛，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看法是很支持你们那一组第一组的，所以我就说他很有理据嘛，对，很多人在摇头嘛。
我回到我刚才那个问题，你没有回答我。亚当夏娃什么时候开始？整个4004年都太准了。
没有 ，OK， 所以我们说他太准，对不对？如果我给你加跟减呐，我给你加跟减，对不对？就大约4000年左右。
推算本身不能够成为事实。
到他的，对，他的想法是大概一样。就是你看他，
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亚当一出世的时候是25岁，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最好的状态啦。那是我们人想的状态是25岁。那么从25岁知道他犯罪的时候，那时候的空间和时间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吗？
不需要嘛，因为圣经有讲说他几岁嘛。对，这你可以来，杰西要讲，要听杰西。
说那个圣经当中讲过这个推理啊，因为他是说亚当在几岁生的哪一个，他的第一代，然后又跟他活了几年没有关系啊，可是他生的第几岁生的哪一个，然后他的第二代又从几岁在身体上待着。
非常好哦，啊。误差，对对对，很好。
他是在1月生还是在12月生？这个可能有那个差距，所以说推论到4004年有差一点。
OK， 所以如果我们说那个只是个笼统的，他请问他的这个计算方法对吗？
更加普来算的话，
计算方法对吗？OK， 问你们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哦，就算他是跟所谓的圣经家谱来算的话，其实当你去看，啊？
按照圣经的家谱里面有各代的记录的，不是一代这样接下来这样传下来的。所以他讲说他按照圣经的家谱来去计算的话，其实不是我父亲跟我儿子，我儿子跟我孙子，不是这样的计算的。有时候也是各代跳代的这样的记录的，所以我让你知道。好，好像是马太福音所讲的十四代，不是一定是十四代的，它之间还有价差的很多其他的。
对
啊，所以你用家谱来计算的话，也不是太正确。
对，
很好，谢谢你传道。所以汉武传道帮我们稍微解答一下哦，因为乍看之下，用家谱来计算的话，好像是很准确，对不对？可是汉武传道就给我们清楚说了，家谱当中讲到儿子的时候，有时是指他的孙子。不一定是指他儿子，因为希伯来文那个用那个儿子那个字本身，它可以包含后裔的概念的啊，所以当你去读家谱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些时候的家谱它是隔了一代的等等，所以呢，家谱它不能，你很难用家谱直接这样算上去。而究竟在我们看到的家谱当中，是不是中间依然有隔代呢？啊，因为华语我们用儿子这个概念哦，是很清楚是隔一代罢了，可希伯来文本身当中。的那个概念的本身，它不一定指单隔一代，可以是指后裔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用家谱来计算还是有它欠缺的地方的。OK， 可以吗？好，谢谢哦，帮我传道。
他在算的时候没考虑这个问题。
他就是用我们所理解，就是他是用他就按照那个来算的，对，就大概初步的这样的。所以请问圣经有没有记载世界是什么时候被造的呢？圣经有没有讲啊？没有哦，圣经只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了天地。所以你会发现主流科学哦，它有它的一些的看法。哦，主流科学的看法是这样的。可是圣经却明明说，六日之内创造了万有，对不对？神在六日之内。这样请问啊，圣经与科学能够调和吗？如果有些人认为可以的话，像David讲说不能哦。但请问一下，如何调和？能吗？如何？能够调和吗？不能。你想一想，刚才我们提出了 几个看法哦。我现在只会跟你们来分享一下，从24小时为一天的看法来看创造日的一个调和法。OK？ 怎么调和呢？基本上呢，从科学的角度，不同的验证的方法，他们认为说我们所看到的事情哦，是有年份的。可是当我们这样看待的时候，这个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待。比如说当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圣经说热起热落，对不对？请问太阳真的起落吗？的确啊，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太阳是有起有落的。可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其实是在太阳在起落嘛。就从人角度的确是，就从经验角度来讲，的确是太阳是有升有下的。可是我们晓得我们是因为地球在哦，对，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从我们角度来看会有点不一样，对。 而从科学家角度，他们尝试去验证的时候，他们认为说，哦，如果要有事情这样发生的话，而要按部就班的话，它必然是需要一定的年份才能够铸成的。又或者尝试从一些的理据当中去推论，而调和的其中一个的方式哦，往往就是我们会指出说，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像刚才小峰所讲的，上帝有些时候创造的一些的事物本身，它已经是带有年份在其中了。已经是带有年份的，所以带有年份的话，就像我们讲说亚当，对不对？亚当被创造的时候他是成年人，请问夏娃被创造的时候是小女孩吗？不是哦，也是成年人，对不对？好，或者说他们那时候被造的时候，所以当人看他的时候，你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你看他成年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说他应该活了整十多岁吧，至少啊。可是他，请问真的活了十多岁吗？他被创造的那一刻就是那个年龄啊，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呢，当我们讲说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是有年份吗？会有年份的那个存在在那里的。而另外一个通常会跟匹配着用的，就是我们会提到洪水的泛滥。而洪水的泛滥呢，往往会用来解释地质学的不同的分类的那个的角度。为什么呢？因为洪水经过短时间就使到原本应该经过长时间才能够形成的一些地质，在短时间里面就形成了。而如果没有洪水的话，这样很可能真的是就像科学家所讲的，必须是经过更长的时间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地质的改变。所以从24小时的这个看法来看创造论的话，这是两个调和的方法。不过呢，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强调，就是当我们从24小时来看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持有地球是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的说法， New 算是 Young Earth Creationist。 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我记得我的一位教授他就特别指出，他说就算是6000年看起来太短了，可是也不会超过10000年。好，所以这是我教授 有说过的。所以他是说的确我赞同他的看法哦，就算你稍微长了一些的话也不会太长，因为你算了就算10000年的话，你几乎就是家谱就是每一代都在漏了，你每一代在漏的话，你这样算上去的话就成倍了，对不对？所以呢是能够调节的这个本来想要叫你们再讨论这个的，看时间上就不需要了吧。人类存在多久你们大概都说过了，所以主流科学认为是约400到600万年，就看你认为是哪一只猴子吧，是你的祖先那个。如果你认为是400万年前的那只猴子的话，就400万年咯。如果你认为是500万年找到的那个猴壳的那个头盖壳那个就500万年咯所以他们最早是推到600万年。可是呢刚才我们就说了，至少是六千年。因为家谱就算是有隔代的话，它最短的可能性也是至少在6000年以上。所以再强调一下，我的教授是说就算是6000也不会超过10000年。下面问的应该算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吧。圣经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世界被造的准确时间点以及人类存在的准确年份呢？
不要我头痛。
他不跟你讲，你不是一直在想，你不是头痛吗？然后你说他不跟你讲，你就不会头痛。可是他跟你讲，如果上帝说的话，你不是就不用头痛了吗？你就知道了吗？对不对？
因为就是说
作
主的前知道这些数字大概会在哪里，都
好，谢谢。好，所以你曹就说了，有些是我们看到数字的话，我们会尝试去推算的东西哦。有些是越算越歪是吗？越算越错。这样在整个的，我们可以尝试从两个角度来看吧。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哦。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神已经都启示在圣经里了。 OK， 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哦。我们要知道的他都给了我们，就是说他认为我们需要知道的该知道的给了我们了。所以第二个就是神赐下圣经给我们不是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是向我们显明救恩之道。所以基本上基于这两点的话，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说上帝的确是没跟我们讲，我们也相信说他的主权，他如此的做那就是最好的，可以吗？好，所以我们的课呢，今天我们上了创造的功是什么，请你们读一遍好吗？所以我们今天就看了至少两个重点哦，神创造了万有，如何创造的？我们也稍微来讨论了一下世界，甚至人类存在了多久。所以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来，我们请孙长老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感谢上帝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下午能够在这里一起来讨论探讨。主，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记载这个地球到底有经过了多少个年热，但是圣经更给我们看见的重点是记录到整个救恩的起源、开展和结束。感谢你，因为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启示下来，我要叫我们明白，从创立世界之前，主你将耶稣基督里面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我们为作这恩典献上感谢。主继续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继续在探讨这些课题的时候，让我们继续有你的光照、你的引导和你的带领。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将我们所学的应用在我们的年日当中，使我们一生一世继续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继续的来探讨，继续的来追求。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引导我们，光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人是有限的，求你就在你的无限，在你的永恒里面，以你自己的真理之光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以致能够更好的来建立我们，使我们能够对属灵的事情我们有更多更多的了解和明白，使它不单只是成为我们的知识，更求主你更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一生活着，我们晓得我们乃是要荣耀你，就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知识学习的当中，让我们能够被你的真理之光所光照，而且是越照越明。我们献上感谢，带领我们以下时间，让我们能够继续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存留动作，我们知道都在乎你，就引领我们，带领我们。我们献上感谢，聆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